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当您在收听到本期节目的时候呢，北京正在准备或是已经进入了五一小长假的模式。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劳动者致敬，同时呢也是一个让大家放松享受美好春光的节日。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美丽，在各个时代不同的岗位，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们挥洒汗水，为我们构筑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创造出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速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不同的劳动岗位，有快递员，有中关村的科技创新企业，有医院，有工地的建设者，我们来感受他们劳动的热情，也深深地感谢他们用勤劳的汗水和聪明才智为我们的城市创造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劳动者。
您有新的满收任务到达。
北京海淀的中关村可能是科技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天从这里收发的快件不计其数。外人以为物流快递只是跑腿和送货的体力活，技术含量不高，实则不然。京东物流北京顶好营业部的站长宋学文说，
实际牵扯到好多，包括流程、时效、订单的一些信息，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个售后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东西什么时候到，我这发票怎么开，或者说我这个商品出现问题了，我们多长时间能给调换。实际延伸下来的话，我们这种一线的人员可能也承担了一部分客服的角色。
80后的宋学文来自内蒙古赤峰市，16岁进京，当过保安，管过物业，2011年转行当起快递员。最初只是希望通过多劳多得让家人过上稳定的好日子。为了提高配送效率，他几乎摸清了片区内所有公司的上下班时间，自创了一套方法论。
你比如说送小区的话，时间拉得比较长，我们可能从早上去就一直送到晚上，有的客户下班回来才能送出去这个快递。但是如果你送公司的话，大家都是早九晚五，时间特别受限制，还有就是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你还要记一些客户人员的特征，谁经常订货啊，还有公司采购的一些东西，怎么去合理安排他这个送货的频率，自己留心去做了一些个小笔记啊。
日复一日繁忙的工作中，宋学文交出了一份传奇的成绩单，送出超过30万件的包裹，始终保持着服务零误差、零差评。干一行爱一行。2017年，宋学文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斩获这份全国劳动者最高荣誉的首位快递员。干一行专一行，在环保行业有一群特殊的救火队员，他们奔忙于各个项目，为防止污染扩散和时间赛跑。获评2021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北京高能时代固废技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团队。应急项目非常考验工程师们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积累。中心副总工程师郑中华印象最深的是参与湖北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现有的医院传染控制标准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只能重新设计。
没有说医院底部包括不同的场所之间怎么做污染控制。当时我们公司就是拉个微信群，组织一个讨论组，集思广益。我主要就是结合大家讨论提出的一个思路，形成了最终的方案。用了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最终把方案给敲定下来。
干一行精一行。吴琼，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副总经理，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近十年来，他深度参与我国自动驾驶政策制定，不仅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制定了多项自动驾驶标准，全球领先，还见证了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是一种智慧出行的时代，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变化，我们的交通规则会不会发生变化，相关的配套的法律法规要不要发生变化，它的产品检测技术标准要不要发生变化。那我们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的就是这些。
在自动驾驶公共服务领域，从一个政策到一项标准，吴琼的团队始终在做着从零到一填补空白的事。
你自己会觉得你看到了一个新的技术，然后你帮他解决了一些核心的前置它落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最终变成了一个可以家喻户晓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啊。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群特殊的医生，他 他们的上班路非常的遥远，是从北京到河北的保定，这有150公里的距离，需要坐41分钟的高铁。在这条路上，每年有1200多人次的北京儿科专家坐着高铁到河北保定上班。从2015年开始，北京儿童医院派出了医生群组前往河北保定儿童医院，为他们援建了10个新增的内科特色专业门诊、8个外科特色专业门诊和15个专业病区。长长的通勤路，北京、保定两个城市的出诊、手术、问诊等工作，他们又是如何来完成的？好，一起来听这些医生们的双城故事。
早上7:20，从北京西开往保定东的 G601 次列车缓缓开动，150公里的距离，41分钟的高铁车程。自从同时担任保定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以来，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郝金生在这条路上已经来回奔波了5年的时间。固定的出行路线和时间让他成为了北京地铁站火车服务员的老熟人。
通勤嘛，现在已经通勤人员好多，他们那个列车员都认识我，我们还有好几个站都在12。
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郝金生在高铁上会稍眯一会儿，因为到达保定儿童医院他就将走进手术室。而这样环环相扣的跨城上班，一周有4天，
周一和周四是2天的手术日，我周二周三是出门诊，我安排在上午，然后下午会做一些会诊啊、阅片啊、查房啊和一些科室的管理工作。
8:03，列车到达保定东站，郝金生和一起跨城上班的6位同事们迅速赶往保定市儿童医院。
您好，许志爱，到诊室里就诊。
上楼换手术衣，开始手术，每一件事都在小跑中完成。他告诉记者，原来在北京儿童医院出诊时，经常碰到保定的患儿，舍近求远赶到北京。
其实，在15年之前，他们都做一些简单的，但凡有一些复杂的呀，和家长有疑虑的呀，他们觉得有风险的呀，就直接推到我们医院了，来北京了。
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了保定儿童医院，打造了医疗帮扶的新样本，相比起原来只提供技术的帮扶方式，两个院区同一个科室主任的新模式，让保定托管科室的医疗、科研、管理全面焕发新鲜活力。
过去基本1岁以内的孩子不敢承接，那么现在呢，要求咱们做好评估，尽量还是在本地完成。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这个摸索，都完成了，所以他们现在也很有信心。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培养当地的人才梯队，他逐个帮助当地医生建立职业规划，提升医疗和科研能力。
他们基本很少时间外出去开会，但我觉得年轻人们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要多迈出去几步，知道同行们都在做什么。那么我来以后还是尽量压出时间来。他们参会回来以后感触很多呀，就要培养他们的职业信心。
到了保定儿童医院，记者看到了耳鼻喉科的年轻大夫聂雷，虽然刚下了夜班有些疲惫，但依然井井有条地处理着各种事情。说到这些年的变化，他最大的感觉是周围的朋友找他看病加号的越来越多了。
原来感觉自己是小医院，现在体会到了我在大医院里工作。托管以后见的病种要多了，郝主任经常来手把手的去教我们，而且特殊病例也逐渐增多，我们能把病人留在自己的医院。
因为技术的快速提升，聂雷今年担任了科室的副主任，开始参与科室日常管理工作。自己申请的国家课题今年也获批，他自豪地说，不仅患者受益，自己也是北京医疗扶贫的受益者。
我通过了副主任医师的这考试，所以从技术上面和这个职称上面都得了提升。当然希望就是随着这个医院的发展，病人的种类更多，通过我们跟着老师去学习，更加提升我们的技术，向北京靠近。
和郝金生大夫一样，还有北京儿童医院各学科的近100位专家，每年近1200人次往返保定。所有专家的行程加在一起，可以绕地球42圈，覆盖到了保定几乎所有的县和村，为当地儿童医院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好，我们再来关注五一期间的北京电影市场。今年五一小长假，有20多部国内外影片集中上演，被认为是最热的五一档期。而在北京，今年的五一看电影就格外的热门了，因为呢，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从4月21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电影节闭幕之后呢，影片的展映活动仍将继续举行。今年是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了，众多的海内外剧组携新片亮相，也有来自港台地区的经典电影携数字 4K 修复版首次在中国内地播出，新片老片锁定了五一档期，这都注定了今年的五一，大家电影可以看个饱。
感谢张艺谋主席。
本届北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中国导演张艺谋和评委会成员中国香港导演关锦鹏、以色列导演纳达夫拉皮德、 泰国导演平帕卡托维拉、中国演员张颂文、中国演员周冬雨率先走上开幕红毯，他们将评选出天坛奖十大奖项。张艺谋表示，
很荣幸担当这次评委会的主席，希望和我们的评委一起好好工作，推荐好电影给大家。
本届天坛奖15部入围作品中有3部中国影片，分别是《瞧一瞧》、《消失的他》、《白塔之光》，观众可以在北影节展映单元看到这些影片。这3部电影的主创也来到开幕红毯仪式，其中电影《瞧一瞧》演员惠英红表示，
其实我们这个电影真的很励志，是说社会上一些年轻的他迷茫了，然后就遇到一个老人家，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可是两个有问题的人碰在一起就变成没有问题。其实我真的希望很多年轻的小孩去看看我们瞧一瞧，你能够在我们电影里面发掘一些东西来帮助你们自己。
众多剧组都携新作亮相北影节开幕红毯，其中多部电影就将在五一档期和观众见面。喜剧电影《人生路不熟》4月28号公映，导演易小星介绍，
我们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公路喜剧片，载具呢就是一辆红色的大卡车，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面对一个特别看不上他的未来岳父，但是他们这两个人呢必须得坐着一辆卡车开启一段有笑有泪的旅程。其实演岳父的呢就是我们的乔杉老师，然后演女婿的呢是咱们的范丞丞。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犯罪商业片《检察风云》于4月29号上映，影片由麦兆辉执导，黄景瑜、白百合等主演。黄景瑜表示，
这一次其实完全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就不再是一线的警员了嘛，从检察官的角度去剖析整个案件。
还有很多新片即将在今年上映，其中导演陈凯歌的新作已锁定国庆档，
拍的这部影片叫志愿军雄兵出击，这是一个耗时很长的战争史诗影片，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去电影院去看这部片子。
和北京电影节几乎是同步举行的，还有每年春天都要举办的北京阅读季，围绕着阅读主题一系列活动展开，读书、买书、分享阅读的乐趣，评比城市最美书店，走进书香家庭，阅读把城市人的心扭在了一起。好，我们就一起走进第12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的举办现场。
发布精华好书第一期，共10本好书。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建立精华好书推荐平台，第一期书单在现场发布，精华好书将每双月发布一次综合书单，专题书单不定期发布。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化书系也在启动式上发布。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周浩介绍，
北京文化书系共计47部，首次从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4个角度全方位挖掘和阐释北京文化内涵，是一套凸显北京文化价值、充分展现首都风范、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的大型系列文化丛书。
启动活动上还举办了全国新书首发平台签约仪式，该平台与在京出版机构代表、中信出版集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携手打造新书发行第一站。北京图书大厦总经理秦辉表示，
我们邀请重点出版社一些重点新书第一时间在图书大厦进行首发，第一时间来搭建读者、作家还有出版社之间交流的平台。我们会跟出版社定期的推出主题阅读月的活动，通过讲座、荐书、评书、交流研讨、阅读打卡等，为广大读者推荐优秀的图书作品。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在朝阳公园北京书市看书买书的读者这样说，
最近在看的是普通心理学，是我专业的，我觉得读书是一个能让我自己静下来的一个方式。
重看了三体，看了一点历史的，跟孩子一起他在读明朝那些事儿，孩子经常跟你交流，也会倒逼着我去看，互相买。
谈到读书，小说《宝水》的作者、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表示，
读书有大用，在于一个精神的滋养，经典中它就有这种营养。比如读文学的书，各种各样的人生，比如你们看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你了解那时候的人生，为什么还能够在现在引起共鸣？我们经常用文学打败时间，它为什么打败了时间？看《红楼梦》也会有共鸣，那就是说它真正的表达了人性感情中很深沉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能营养我们的人生的，但是确实是需要耐心的。
本次活动除主会场以外，各成员单位及16家1区等也举办活动，形成阅读接力，营造全程上读的浓厚氛围。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公务员，这就是高级法官高晓丽女士。在去年底，她成功当选为了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成为这个法庭首位来自中国的法官。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怀抱着到国际舞台上展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晓丽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练成的？她怎样成就了今日的自己？而眼下她在北京和纽约两地的双城生活，双任法官的工作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好，我们来听高晓丽的故事。
对，去年这个11月11日哈、这个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使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这是高晓丽在回忆去年12月她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上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的激动。眼下的高晓丽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法庭的法官，同时呢，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晓丽是第一个中国人。她是怎么走上联合国的法庭的呢？
去年这个2月份的时候，我是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3月份、6月份和10月份需要到纽约来3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核验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3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据高晓丽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解决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和它的职员之间的行政争议。这一法庭是在2009年设立的，它通过解决这些争议来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助力实现工作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晓丽说，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0-150件左右，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这是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晓丽为什么会选择到联合国兼任这样一份法官职务呢？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它的使命是非常光荣的。那么它从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权，推动那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想如果说能有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多边舞台上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高晓丽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她法律事业的起点呢，就是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转眼快30年了。做一名法官是他从中学时代起就萌生的理想，他非常开心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和如今的职业结合在了一起。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他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 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但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能够在推动我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取得进步，因为这也是毕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
从中学时代萌生要做法官的理想，到现在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晓丽觉得这份职业在她的眼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有一年，高晓丽从事法律工作就满30年了。一路走来，她认为女性担任法官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女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女法官这个能够胜任这些工作，那么它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那么我觉得作为法官，他这个司法职业应该说呢，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据高晓丽介绍，现在中国的女性法官在法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40% 左右，在全球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占比。那么作为一名女法官，她又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呢？
中国这些年以来哈，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哈，那么你才会在事业上面有更大的这种进步。不是说你事业好了你就没有生活了，是你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事业上面，放在工作上面，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么家庭对你的支持，我觉得在我身上来说有特别重要的体现。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的投入工作，是吧？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是吧？也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释放出来，也会给你的家庭产生很大的这种激励作用。
近年来，法律一直是高校招生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那些想要跨入法律大门的年轻学子来说，高晓丽有什么寄语送给他们吗？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 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一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好，刚才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首位来自中国的法官高小丽讲述她的成长故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